今晚这一课又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有些时候我好像稍稍偏离了一下纯粹的预言主题，但其实圣经预言也很多次提到过同样的信息。今天的题目就叫做河畔新生，像之前一样，我们还是以一个圣经故事开头。这个故事发生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大家可能听说过有位名叫乃曼的亚兰将军。圣经描述乃曼是一位大能的将军，非常勇敢威猛，曾被亚兰王器重为以重任。本来乃曼的人生一路顺风顺水，直到后来转折词出现，就是但是最后五个字，但他长了大麻风。他应有尽有，一无所缺，可谓成功人士，功成名就，富有，有名望，应有受人尊重。但可惜他患上了在圣经时代最恐怖的麻风病，不治之症，没有能抑制病情的药物，患者被视为不洁净的传染源，被迫与亲人隔离，这是致命的传染病。贯穿圣经，大麻风经常预表人所犯的罪，因此乃曼再也不能和家人亲切的拥抱。当他走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老百姓现在会避之不及，这是他最不堪忍受的侮辱。谁希望自己虽然年轻力壮，英勇无畏，家境殷实，名扬天下，但病入膏肓，赚了全世界却赔上性命，有什么益处？可惜他得了大麻风，无论人今生拥有多高的成就，都不可能得到持久的幸福，因为人人都得了可怕的罪病，这必死的绝症最终渐渐吞噬你的生命。好吧，乃曼从此只能默默等待生命的终点，直到某位小女子挺身而出，年轻女孩，准确地说是她家中的女仆。她是在亚兰大军突袭以色列北部的某次战役中被俘至此，亚兰人扫荡农场，抓住老百姓卖为奴隶，就像约瑟被哥哥们贩卖。但这个小姑娘没有自怨自艾，她想既然上帝能使用约瑟，也许我在这儿也能为主所用。当她发现自家将军患上了最恐怖的绝症，便向女主人提议，只要我主乃曼将军去见我们的先知以利沙，他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旧约中这位伟大的先知以利沙拥有双倍于以利亚的灵，按照记载，每一位前来向以利沙求助的人最终都达成所愿，并且见证了神迹，有点像耶稣，连名字都像。耶稣的名字是约书亚，意思是耶和华是救主，以利沙的意思是上帝是救主。将军濒临死亡，彻底绝望时，这小姑娘信心十足，以色列的先知必能医治您，刀山火海也得试一试。因此乃曼得到亚兰王的允准，向以色列出发，带着大量的金银财物，估计按最新汇率能折合几百万美元，和当今医院的账单差不多等值，对吗？于是他来寻找先知以利沙，可以利沙竟然大门不出，只派贴身仆人吉哈西传来一个口讯，你去打开列王记下五章第十节，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他的麻风已经扩散，也许失去了部分手指或脚趾，先知竟说肢体能复原，还能彻底康复，得到洁净。乃曼听到口信，首先感觉这是一种侮辱，他先去见过以色列王，王说我爱莫能助，来见以利沙先知连面都不露，只派个仆人。身为大将军，曾经的朋友圈都是王侯将相，达官显贵，可是现在他如何沦落为要仆人过来对他说您该洗澡了？言外之意是什么？您该洗澡了。要是有人说你得去连续洗七次澡，又是什么意思？不仅如此，知道约旦河是什么样子吗？它几乎从没有清澈过。按照数据统计，它是全世界海平面最低的河，再无其他河地势更低，河水最终流入死海，两岸山坡冲刷下来的各样残骸都落入河中，水面常年是棕色或暗绿色。有人提醒你该洗澡了，还告诉你必须洗七遍，还是去肮脏的河里洗。 谁还记得很多年前每家把好几个孩子集合到一个大浴缸洗澡，有谁是最后一个洗的？我就是，不知为什么好像没人想在我后面洗。总之意思就是您太脏了，这让乃曼颜面扫地。他扭头就走，经上说他气愤愤地转身去了，心中暗想，大马色的何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伊丽莎至少该出来见我，在我患处以上摇手治好大麻风。将军的骄傲遭到了冒犯，奇耻大辱，他气愤地转身回家，当然把准备做诊费的各样财宝一并带回。但在返乡途中，他意识到回家只能等死。上帝真好，约旦河是返回大马士革的必经之路。一行人走至约旦河边时，有位仆人劝告将军，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比如杀100个非利士人，你岂不做吗？不过在河里沐浴，为什么不试试？将军最终谦卑下来，我有什么损失？回家不过死路一条。于是他喊停队伍，跳下马背，慢慢走到河堰，脱下遮掩麻风的盔甲。其实主已经给乃曼传递过好几次信息，首先通过小使女告诉他能医治，又通过吉哈西告诉他怎样治，现在又借着他自己的贴身侍卫鼓励他。乃曼以为问题出现在大麻风，其实病根是骄傲，那才是多数人的麻烦，也是撒旦堕落之根源。上帝在等待乃曼谦卑虚己。将军最终脱下盔甲，把所有的军功章放到岸边，唯有麻风伴他走向河中。他将身体深深地沉入约旦河的泥水，出来一看大麻风还在，心想这是白浪费功夫，实在太丢脸了。仆人提醒主人，先知说要洗7次，别放弃，再坚持一下。于是他第二次沉入水中，第三次再上来，有些麻风处又隐隐作痛，症状毫无好转。太愚蠢了，我在干什么？要洗7次。他沉下去4次，第5次，第6次，每次沉浸他都以为自己在洗大麻风，其实是在清洗他的骄傲。终于第7次了，他先沉下去，再露出头来。经上描述，他的肉真的完全复原了，他洁净了，皮肤比患病前还好。会不会激动？经上说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是不是很奇妙？勇士想象一下，威猛的大将军皮肤像婴儿。当他从水中出来，士兵欢呼，将军太棒了，您的脸好嫩呐、啊，就像新生的婴儿。这正是上帝的奇妙之功，他洗净我们罪的麻风，让我们像刚出生的孩子。基督徒就是有着婴儿肌肤的勇士。不过千万别忽略一个重要的细节，上帝是否关注数字？他是在洗了第3、第4次后洁净，还是上帝说的第7次？当上帝说我要赐福给第7日，他是否会特别重视这个数字？上帝可是言出必行，只要我们愿意按他的话去做，他就会赐福。那么今天的信息中，约旦河之洗的确象征着从罪恶之中得到洁净。耶稣也是在约旦河受了施洗约翰之洗后开始传道之功。我们之前几讲学过的大部分的圣经预言分别涉及几条不同的圣经真理，但倘若你没有将自己向耶稣交托，这些真理对你便毫无益处。今天晚上这一刻，因为我们很快就要讲到圣经中最严肃的几个题目，明天就要开始讨论关于谁是敌基督、拜巴比伦和受印的真相，这些主题都很有深度，同时至关重要。圣经中最最可怕的咒诅莫过于启示录13章和14章中谈到那些接受受印之人的结局。为了让您能够在灵命中知道该如何正确鉴别，必须要时刻谨记并扪心自问，我有没有谦卑自己，将自己向主降服，我想不想得到洁净。因此今晚这课是关于如何按照上帝的教导接受洗礼，从而成为新人，也就是关于浸礼。乃曼沐浴象征着旧约记录的第一场浸礼。第一个问题，新约圣经中哪位先知在约旦河为人施洗或行洁净之礼？ 请读一下马太福音3:1-5和6，答案在屏幕上。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读，再把答案写在随堂教材。那时有是谁？施洗的约翰出来。施洗约翰在犹太的旷野传道，他是基督的先锋使者，为主预备道路。经上说，在那段时期，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成千上万的人集体离开各自的城市，蜂拥至一条遥远的河边，聆听这位旷野生活的传道人在大自然中传道。在群山掩映的约旦河谷，他喊道，要预备主的道，天国近了，弥赛亚快来了。这是指主第一次降生。约翰又告诉百姓，要预备耶稣第一次到来，应该先谦卑自己，悔改罪恶。敬礼的意义主要是指献身归主，相当于签约盖章的仪式。人们说，我们正寻找上帝，希望决志过崭新的人生。约翰施洗象征着洗去罪恶。第二题，圣经当中哪一种荣耀的仪式预表着洗净罪的麻风病？答案在《使徒行传》22:16。亚拿尼亚对保罗说，起来干什么？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因此敬礼是非常清晰的预表，我接受洗礼，便是相信自己的罪已经被洗净。通常当百姓接受敬礼时，全身都会进入河里，不一定非得是河，但必须有足量的水让受洗者全身进入。这象征着新生命的诞生，同时也象征着复活，象征着婚姻，总之就是崭新的开始。大家有没有曾经盼着重新再活一次？圣经旧约有位先知，先知以赛亚，当他刚开始说预言，旧约先知再没有任何一个人预言次数多过以赛亚。以赛亚书1如何开头？在马上开始传扬重要的预言之前，以赛亚书1:16，你们要洗濯自洁，要洁净自己。这句话什么意思？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我们此刻就在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有没有自感罪孽深重，也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主耶和华亲口说的。整本圣经所有预言书中都含括这样的信息，要先谦卑虚己，降服于主，重新开始得洁净，接着才会宣告重要的预言。甚至启示录也是如此模式，他的预言也讲到应该如何洁净教会。第三题，根据圣经记载，有几种符合要求的洗礼形式？我们还是让圣经自己来回答。以弗所书4:5，请跟我一起念。经上说，有一主，一信，一洗。不仅只有一位主，受洗归入同一信仰，整本圣经从头至尾也只正式记载了同样的一种受洗形式。事实上，受洗一词本身源自希腊单词 baptizo， 意思就是将某样东西投入、浸入、沉浸入水。在古代文献描述古人给布料染色，特别是古希腊，不论什么面料都要 baptizo， 完全进入染缸，否则只能喷洒出几个斑斑点点，得完全浸没才能让每个纤维都被浸泡透。这正是上帝对我们的希望，他要我们通过接受浸礼完完全全的献身交托。因此仪式往往有特殊的含义，非常神圣的意义，绝对不能被篡改的意义。哥罗西书2:12，请大家打开圣经，经上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因此受洗的意义之一就是预表被埋葬，旧的自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已死去并被埋葬。当人完全进入水中，至少有片刻必须屏住呼吸，这一时刻象征着死亡。 当他再次露出水面，重新开始呼吸，某种意义上象征复活，崭新的生活，新生命。假如你父母叮嘱你出去把咱家的垃圾埋了，你把垃圾扔地上，撒了几撮土，第二天小浣熊把垃圾刨得满院子都是，你说我真撒土了，我们不是告诉你要埋掉吗？罪更得埋葬，对吗？必须把罪埋得很严实，永不见天日。第五个问题，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接受了何种洗礼？请问基督徒是什么人？基督的追随者。如果你不确定究竟哪种形式的洗礼才是最正确的，想想耶稣如何受洗。请看马可福音一章九节和十节，经上说耶稣来到约旦河，他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这幅画面已经非常清晰。首先，约翰是在河里给人施洗，倘若以点水或用洒水的方式施洗，符合圣经。请注意，您受哪种洗礼对我没影响。有人担心，刀哥说我受的洗无效吗？请继续听。倘若圣经允许洒水，约翰何必非要去河里？只要拿把小水壶就可以在耶路撒冷施洗，对吗？实在不需要去河里。而且经上还特别提到，再往下读一节教材经文，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三节。这时补充解释，约翰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为什么去那儿？因为那里水多。倘若很多人都要进入水里受洗，必须找水深水多的地方。刚才那张图片就是约旦河实景。第六个问题，腓力如何为埃塞俄比亚的财政大臣施洗？新约圣经提到腓力，他开始是位执事，后来成为传道人。他是被上帝带领，圣灵感动他从耶路撒冷往南去加萨的旷野。他不明白主为何让他去荒郊野外，刚到那儿就看到埃塞俄比亚的堪尼斯女王派遣的财务大臣的车队正在那里经过。大臣正在学习以赛亚书，刚好翻到弥赛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他正在大声的朗读经文。腓力清楚听到他在读以赛亚五十三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是在预言耶稣的生平。腓力问，您明白这段经文吗？他回答，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腓力说，我能帮您解释，那您快请上车吧。圣经中第一个成功搭便车的游客。于是腓力便上了车，给他讲解这段预言如何应验在了耶稣身上。大臣的心被深深的震撼，他原本就相信犹太人的耶和华，这次来耶路撒冷朝圣，正在返回埃塞俄比亚途中。他说，我总不能还没决志接受洗礼就打道回府。你也是耶稣的门徒，有权限给我施洗，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好，你一心相信就行。使徒行传八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他们怎样做？他们找到一处有水的地方。经上说，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两个人。如果只是洒水，用不着强调两个人，腓力和太监共同下水，腓力就给他施洗。接着经上描述，两个人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有人直接从一处穿越到另外一处。事实的情形也正是如此。二人从水中出来，埃塞俄比亚太监正准备赞美主，突腓力消失了。后来便是出现在亚索都，并走遍那地方，主有更紧急的任务交给他，派腓力去一片荒野，就为给一人施洗。为什么？那个人作为领袖，把福音传遍埃塞俄比亚，成为使一个国家认识上帝的使者，因此必须帮他明白真理。其实每一个圣经中有人受洗的例子，圣经中所有受洗的实例都是全身浸没水里。第七题，浸礼仪式还可以预表哪些真理？罗马书六章四节，经上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前面已经讲过了，但并不仅仅是埋葬。接着说，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复活是什么？新生的样式。 当人受洗的时候，预表着他将走向全新的开始，难道你不希望有机会通过某种方式将过去彻底抛在脑后，体验新生的感觉？你还可以得到耶稣的宝血，让曾经一切的过犯都得到赦免和洁净。上帝有权柄，有赦罪的能力，因为耶稣爱你，并和你交换了位置。他正在赐给你他的新生命，你只需要感恩并接受他的牺牲。他牺牲正是为了给你我新生，叫我们一举一动有什么新生的样式。因此通过受洗就是在预备自己走进崭新的生命。但是请注意，不仅象征死亡和埋葬，又像从死里复活。今天有些人说，我们应该守星期天为新的安息日以纪念主的复活，谁听过这种说法请举手示意。很多人之前都曾有耳闻，以前我讲过，绝没有经文提到这种教义，但圣经的确提供了一种仪式，让我们可以纪念主的复活。知道是什么吗？浸水礼。浸礼象征着死亡、埋葬和复活重生。上帝没有另设新的安息日，因为原来的圣日毫无瑕疵。浸礼就是我们信靠复活之主的转向指示器，从水中出来之后转身步入全新的人生。罗马书六章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此浸礼象征着死亡、埋葬还有复活和新生，就像是救我已死去并被埋葬。你已经成为新生命，一切旧事已过。注意，是全部变成新的了。圣经也告诉我们，浸礼还预表生命的诞生。当一个人完全沉入水下时，婴儿在出生之前都在羊水的包围中，到出生的时刻，新生儿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得呼吸。医生有一种传统方法，就是抓住新生儿的脚丫，把他提起来，拍一下他的小屁股，对吗？听到婴儿的啼哭，每个人都兴高采烈，那意味着孩子开始呼吸了。忘了是哪个儿子，我岳母肯定记得，凯伦临产时吸了氧，大概是斯蒂芬。他出生的时候体内氧气太充足了，他完全没有呼吸的打算，全身粉红透亮，不需要氧气。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到哭声，直到他开始呼吸，我们才敢长出一口气，对吗？因此当一个人沉浸水下再出来，预表着新生，崭新的开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新生命。第八题，浸礼对于基督徒有多重要？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有人想，道格牧师为什么要讲这些？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注意，不是说没有受洗的人必被定罪，而是不信的人必被定罪，但那些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哦，这话是谁说的？耶稣。我们基督徒是否应该优先考虑耶稣优先考虑的事情？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和约翰福音三章五节是同一段对话。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嘿，道格牧师，照你的意思，难道没受过浸礼的人全都不能进天国吗？不，解释一下。首先，这节经文耶稣清楚宣告，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必须有两种重生。一个人必须从水里出生，这里耶稣是指人在水中受浸礼。有些基督徒以为耶稣是说，人若不是从母腹生的，指婴儿离开子宫的羊水，若不是从圣灵生的，也不能进天国。其实约翰福音下文紧接着解释浸礼问题，如果只是说谁若不是从母腹生的，实在毫无意义，在座哪位不是从母腹生的？啊，只是好奇，也没准儿这年头呵呵呵。但是经上说，人若不是从水生的，是否接受水洗是你个人的选择，从圣灵生的那是上帝的选择，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保罗说，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以色列儿女获救脱离埃及的奴役预表着整个救恩计划。百姓先献上羔羊之祭，上帝带他们穿越红海，在水中以色列全民受洗。圣灵之喜则是火柱的指引，对吗？众门徒接受了约翰的洗礼，进水礼，但约翰说，我是用水施洗，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还可以参考使徒行传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他们听到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大风吹过，圣灵配降，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因此主希望我们都要接受两种洗礼，从而为新的生命、新的开始做好预备。浸礼表示人选择降服于主，宣誓主啊，我愿意。圣灵之喜乃是上帝的选择。耶稣受洗时，水与圣灵之喜同时完成，他在河中受洗，从水中出来，圣灵随之降下。我们可能都认识某个人，虽受了水洗，却看不出他受了圣灵之喜，但两种洗礼缺一不可，这一点非常重要，少任何一种人都不能进上帝的国。刀格牧师，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呢？他没受浸礼，那怎么能去天国？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是否为洗净他自己的罪？经上说他没有犯罪，耶稣从未犯过罪，他是无罪的，因此他才能担当我们的罪。既然浸水里预表洗净人的罪恶，耶稣为什么要受洗？三个原因。首先，耶稣受洗是为给我们做榜样。基督说，我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做的去做。他受洗是为了教导我们明白受洗的重要性。耶稣来找施洗约翰，刚开始时约翰认出他是弥赛亚，说，等一等，你应当给我施洗，你是无罪的。耶稣答，不，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受洗的第二个原因，他是在替代那些没有条件接受浸礼的人接受这一神圣的仪式。比如有人或许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躺在临终的病床上，完全依赖着各种设备呼吸，或是被关在死囚牢房，他们决志接受耶稣为救主。难道上帝会说，不行，你必须拔掉这些管子，关掉这些设备，接受浸礼，否则就不能得救？我曾在人临终时陪他一起祷告，邀请他接受耶稣为救主，也相信上帝垂听了他祷告。因此我相信耶稣受洗是把他归给无法受洗又真心悔改之人，当然也是给我们做榜样。第三个原因，耶稣接受浸礼是标志着他正式开始传道之功。耶稣受洗前从未行过任何神迹或讲过任何道，除了他12岁时在圣殿与教师探讨圣经，但并未分享特殊的教训。经上只说他让众人稀奇，直到受洗之后才正式开始公开布道。同样，受洗之于我们也应当预表为了上帝而生的新生命，无论你有怎样的恩赐，都该为上帝而用，对吗？另外，第十课中我们学到耶稣受洗标志着483年预言期的结束，这是但以理书九章的预言。第九题，有哪一种蒙福的仪式堪比洗礼？答案，加拉太书第三章27节，经上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就像新娘披戴美丽的婚纱礼服，象征纯洁与崭新的开始。当然，经上还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此，当然接受浸礼，某种意义上就像在与主宣誓婚约，借着这一神圣的仪式对外宣告将自己献身上帝。那么，一个人受洗之前需要了解多少真理的知识？首先，必须知道一些基本原则。你可以坦然宣布，我知道也理解，我已决志归主，我明白耶稣的最基础的教训，这些是圣经的教导，但必须完全学透才能受洗吗？在座住在围城里的朋友，请问您婚后有没有一些新发现？这是我当初想嫁娶的人吗？ 当然，如果婚前了解太少，比如有些人在拉斯维加斯一见钟情，当天就步入婚姻，往往很难圆满，对吗？因此，宣誓前必须花时间了解献身的意义。有人来找我，道格牧师，我已经把生命降服于耶稣，我非常想接受洗礼。我说太好了，开始预备吧，仪式很重要，但要确认他已研读并理解一些相关教义。当某个人决定要沉入水下，也意味着他还要上来，要把旧的我完全抛在身后，此刻开始步入新的生命。也有时有人来和我商量，道格牧师，我想受洗，因为我觉得只有受洗才能帮我戒掉烟瘾酒瘾。我说，不，不是这样的，你得先戒掉烟酒。百姓来找施洗约翰时，施洗之前，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意思是，受洗之前得先有证据表明，你们已经预备好转离旧的生命。请教各位姐妹一个问题。如果有人，假设您还没结婚，他过来对您表白，我爱你，请嫁给我吧。但千万别介意，我还会跟莉莉和莎莎偶尔约个会，不过保证不会太久。嫁给我，我以后一定和他们断交。有谁愿意接受这样的求婚？因此当人来找我说，您先给我施洗，我以后一定能戒掉，浸礼池的水也不过是 H2O。 受洗是承诺，新生得先从新的心开始。门徒们虽然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但他们直到三年半之后的五旬节才被圣灵充满。不是说必须等三年半，只是可能水洗和圣灵之洗不一定同步。记得我刚刚接受耶稣，想马上受洗，当时我仍在抽烟。我去找牧师，牧师，我想马上受洗。他说，刀哥，你准备什么时候戒烟？我说，主知道我爱他。牧师说，我不怀疑这一点，但浸礼预表新生命的开始。你打算如何去给别人做见证，说我刚刚受洗了，往对方脸上吐个烟圈？耶稣让我自由了，再来一杯啤酒。不能那样，行不通的，对吗？总得有证据表明你已经摆脱了之前常常困住你的某些明显的坏习惯。当然并不是说你必须毫无瑕疵才有资格受洗，但不能同时和撒旦约会，明白我的意思吗？没错，对，就像是婚约，很可能一会儿还会再谈到这种对照。第十题，耶稣在众人面前升天之前给他的百姓留下了什么命令？马太福音28章19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任何时候办预言系列讲座，总有一课每一次都会专门讲浸礼，因为这是主留下的首要任务。主吩咐你们去教导，教导真理，教导预言，但无论去哪儿分享，告诉百姓不只要明白真理，也要把生命向我交托。仅仅知道并不能救我们，知道什么是受或受印、哈密吉多顿、耶稣再临，所有这些圣经主题，不把心交给主也毫无益处。难道你能比撒旦更熟悉圣经？可惜知道救不了他啊。浸礼之于基督徒的重要性，正如婚礼之于婚姻，浸礼就好像是与主步入婚姻的公开的婚礼。通过这一仪式，你向亲友宣告，向世人表明，你已决志接受耶稣，让他洗净你的罪恶。因此，预表的意义非常重要。我明白有些朋友的确对水有种特别的恐惧。有些人在受洗之前悄悄告诉我，道格牧师，我之所以拖了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害怕。严重的恐水症就是怕水。他们说，我不敢想象让人把我推到水里。可是唯一符合圣经的受洗形式，必须要全身进入水里，很快的把头摁入水里，再马上扶他起来，不会逗留。我试过几千次，从没有一次失手。的确听说过北加州有一位牧师，一次他在湖里给一位弟兄施洗，家属都在观礼。这个人曾是个恶棍，他的悔改非常神奇，他决志归主，走进齐腰深的湖水，站在牧师面前。他提出请求，牧师，您把我按到水里时，能不能在水里多待一会儿，让我在水下祷告，之前的我太糟糕了，我需要额外的认罪。 牧师有些犹豫，这种事从没发生过，他反复求别担心，我是游泳健将，一个钟头都没事，帮帮忙，我掐您一下再让我出来。牧师说好吧，毕竟是他的禁礼，牧师也想成人所愿，不过他家人不知道，他们在岸上观礼。牧师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把他沉入水里，突然不动了。正是按受洗者的心愿，家人看傻了，差点冲上去揪住牧师。还好一会儿之后他终于露出水面，但这不是通常的程序，我们不想让大家担心，一般一入水马上就起来，甚至算了别细讲了，但这是很神圣的仪式，不过敬礼像其他仪式一样，恐怕不是每次都庄重威严，但他预表新生儿出生产房，看过婴儿出生吗？很多时候更是惊心动魄，婚礼也常常会有很多插曲，对比葬礼的肃穆，敬礼难免会有些状况。敬礼预表的是一种非常彻底的改变，预表着觉志和耶稣共度崭新的人生，并且愿意向公众宣告，在世人面前宣誓献身。耶稣在世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去给万民施洗，这是耶稣最后的托付，这句话该有多重要。在耶稣的年代，人们告别一段时间无法见面，没有电子邮件，没有手机电话，也没有互联网，你说再见很可能今生无缘再见，你会字斟句酌临别赠言，可今天你说拜，咱们短信联系告别已经算不了什么。但如果在2000年前人们告别时，那便是天涯海角杳无音信，临别嘱托格外珍贵。耶稣在众人面前升天之前最后叮嘱，去教导施洗，这就是最重要的任务。福音书一开头就提到受洗，使徒行传开头也有，福音书结尾也提受洗，因此即使是预言系列讲座也必须学习敬礼。第11题，所有这些赝品的洗礼形式源于何处？我必须得非常谨慎，我相信有很多亲爱的基督徒并不了解正确的受洗形式，将来也会到天国，说得够清楚吗？请务必听清，还有场外观众，我相信天国会有很多人可能没有接受正确的敬礼仪式。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使徒行传17章，良善的上帝明白我们所知有限，但人知道之后便必须谨守他的吩咐。我们蒙昧无知时，上帝只按个人所知的监察和赐福，但有很多赝品的形式。马可福音7章8节，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居守人的什么？居守人的遗传，人只顾遵循人的传统。给大家提供一点考古学证据，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图片，这是在主后第一个世纪时腓立比城遗址。追溯到主后一世纪，早期教会人们接受的都是浸水礼，这是主后五世纪的以马忤斯浸礼池，耶路撒冷附近。同样受洗时也是要全身入水浸没时，死海边的尼辛小镇也有类似设施。有谁能认出这座建筑？比萨斜塔，很久很久以前我去过那儿，穿过院子有一座教堂，整座教堂的中间是接受浸没式入水的洗礼堂，这是1000年前的教会，意大利罗马。教堂的正中间还是浸礼池浸没式受洗。你可能想，为什么今天如此之多忠心的基督徒在接受各种各样的洗礼？最普遍的可能是洒水礼、浇水礼，有人用玫瑰花瓣，有的教会用盐，有人用语言口头施洗，美其名曰干洗法。哈哈，谁知道，可能牧师说你的灵命已经受洗了，但在历史上从没有这种形式。若想做跟从圣经的基督徒，我建议您效法耶稣。事实上直到主后1311年的拉文纳会议上，天主教会才第一次在官方正式接纳洒水礼和浇水礼，与浸礼仪式同样有效，也就是说耶稣受洗1300多年之后才有了其他形式的洗礼献身教会。有人可能想，道格牧师，形式不同又怎么样？只是预表，我同意洗礼是预表，但预表非常重要。耶稣给他的教会留下两种仪式，一是最后的晚餐圣餐礼，另一个就是洗礼，只有这两个。 我曾听一位年轻的牧师讲，既然圣餐礼只是预表着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求告，只要出去给孩子们每人买瓶可口可乐，一个汉堡包，祝福之后，那就是圣餐。照这个意思，拿汉堡包和可乐就能代表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这难道不是亵渎上帝？至少我觉得是。任何时候，倘若有人试图偏离上帝置于这些崇拜仪式中的美好预表，就是在偏离真理。他清晰的教导应该如何做，可百姓却说这不重要。潜移默化中，洗礼形式的变化并非发生在一夜之间，很可能先是悄悄出现在欧洲的达官显贵阶层。准备施洗时，他们提议要是全身入水，恐怕有失身份，还得脱掉皇家的华服。反正也只是预表，你就给我们泼点水意思一下，只要泼水前祷告祝福，水不就变成了圣水，我们也就算受洗了。大家都听过圣水之说吧？有这类经文吗？把圣水洒到人头上？我只是说应该按照圣经。之后又有重症患者，无论如何他死之前必须受洗，把床单在水里浸湿，再用它裹住病人，商量只能施成这样了。教会想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洗礼形式开始有了变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旦发动，人们很快便忘记了预表的意义。圣经中有没有过任何一例婴儿受洗的例子？没有。圣经中有没有婴儿的奉献礼？当然有。当年耶稣受洗的时候是多大年龄？30岁。经上说他年纪约有30岁，路加福音3章。耶稣受奉献礼时是多大年龄？满了8天。第8天就在圣殿给孩子行奉献礼，因此给婴儿施奉献礼是正确的。但圣经说受洗之前必须先悔改，婴儿如何悔改？他们要认什么罪？第12题，圣经如何描述将人的教导置于上帝真理之上的人？马太福音15章第9节，但是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保罗说，加拉太书1章8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真道任何人都不能改，千万不要离弃上帝的诫命而去跟从人的遗传。第13题，难道圣灵之喜没有取代浸礼吗？不是已经被替换了吗？没有。使徒彼得的回答是没有。使徒行传2章，彼得在五旬节讲道之后，众人觉得扎心，问彼得和其他使徒，我们当怎样行？我们犯了罪，背叛了救主弥赛亚。彼得答，你们个人要悔改，人人要改，这是圣灵配教之后。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说，我们还需要悔改和受洗。使徒都是先接受水洗，3年半之后才接受了圣灵之洗，舌头如火焰。还有使徒行传10章，谈到外邦人哥尼流和他的家人，他们先受了圣灵之洗，再领受水中洗礼。领受圣灵之洗以后，仍然受了水中之洗，缺一不可。而耶稣他的圣灵之洗与水中洗礼同步进行。第14题，按照圣经，一个人在受洗之前必须先做什么预备？关于如何为受洗做预备，我们列出几条提纲。经上说，答案1，要明白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28章20节，要知道耶稣留下了哪些教训。答案2，要相信耶稣的一切教训，耶稣亲口吩咐门徒，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可光明白还不够，撒旦也明白，但他不信上帝，必须一心相信。答案3，施洗约翰说，你们个人要悔改，预备自己转离罪的生活，昂首步入崭新的生命。继续来看下一条，答案4，你们要愿意转离罪恶，罗马书6章5节6节，还有路加福音3章第7节和第8节。答案5，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并且经历新生，主告诫尼哥底母要重生。以上 就是接受敬礼的必要准备。婴儿能够满足这些吗？不能。如果有人只受了婴儿洗，我并非有意冒犯，那是你父母将你交托的奉献礼，这也很重要。上帝也会赐福，相信主必会赐福特意将孩子带到教会行奉献礼的父母，但严格来讲，那并非成人耶稣领受的敬礼。第十五题，再次接受洗礼是否合宜？使徒行传十九章有个例子，应该从第二节开始到第五节，保罗正在以弗所沿岸旅行布道，遇到十二个以弗所的信徒。保罗问，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答，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保罗解释，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众人听到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他们已经接受过浸水礼正确的受洗形式，但没听说过耶稣的教训。在三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重新受洗的问题。其一是没按照正确的圣经形式，像基督那样受浸水礼，严格讲就是没遵循圣经教导受洗，得重新受洗。第二种可能有必要重新受洗的情况，就是你对圣经真理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可以考虑重新接受洗礼。我曾经两次受洗。小故事，有人可能听过我的见证，我住在山洞，天天读经，决志将自己的心交给主，但我身边没有传道人。一天，两位徒步者路过我的山洞，大概是加利利的浸信会教友，我的山洞就在西边，因此常常会遇到徒步登山者。他们是很好的传道人，问我，你是基督徒吗？事实上，这是我接受耶稣之后第一次有人问我，我骄傲的回答，是。他俩又问，你受洗了吗？还没人问过我这问题。我说，没有。他们快速和我查考了几节受洗的经文，但没教我如何度基督化的人生。我仍然抽烟，还有很多坏习惯。他们说，我们马上给你施洗。好啊好啊，人家比我资历久，懂得多。我被二人带到水边，山洞外边有个很深的小池塘，小瀑布，很别致的景色。池水来自融化的雪水，真有重生的感觉。出来一想，我没被冻死，竟然还活着。之后他们继续登山，再没有教导我什么。经上说，不仅要施洗，也要教导。我一想，受洗了，太棒了，得出去好好庆祝这个日子。下山告诉朋友，我受洗了，咱们去喝几扎啤酒。那天的太阳落山之前，我进了派出所。真的，我还和旁边的难友分享，我今天刚刚受洗啦。几年后，当我学习到一些这次讲座中的知识以后，有位老牧师敬虔的圣徒，他告诉我，真正的敬礼比那天的情形严肃得多。那是关乎一生的郑重承诺，就像婚约，绝不能仓促而就。赞美主，从此我终于彻底戒了烟，再没有酗酒。上帝救我脱离了捆绑，我重新受洗后，主格外赐福。第十六题，按照圣经，洗礼是否与加入教会息息相关？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经上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一天3000人受洗。没错，当然需要加入教会。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七节，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还有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经上说，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再请教各位姊妹，倘若有位男士来对你说，我爱你，请嫁给我吧，不过你觉得咱俩有必要非住在一起吗？有谁会接受这样的求婚吗？你会不会想，既然爱我，想和我结婚，步入婚姻，就是要白首不相离，共同生活。因此受洗后就会成为基督肢体的一部分，也就是教会，你就是重生的婴儿。倘若婴儿出生后没有家，小羊羔与豺狼共舞，能活多久？你需要来自家人的保护，因此当然应该加入教会。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假如我对你说，看鼻子，手指着观众席，你想怎么了？人人都有鼻子呀，对吗？ 但如果我指着地板上看鼻子，你想这也太恐怖了，地上的鼻子它该长在脸上，不可能自己跑到地上去，对吗？倘若身上任何一个肢体要搞独立，都会很闹心，不是吗？断肢活不了多久，必须紧紧连在一起，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同属一个身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几个？一个身体。第十七题，我若拒绝受洗，按照圣经，实质上是在拒绝谁的劝勉？路加福音七章三十节，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上帝的旨意。这是耶稣在讲论施洗约翰，法利赛人藐视又嘲笑施洗约翰，他们不肯悔改认罪接受洗礼，就是在拒绝上帝的劝勉。他们能得救吗？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耶稣告诉百姓，两种洗都非常重要，只有信而受洗的人才必然得救。你有没有做出决定？并不是说今天就得受洗，但要开始为之计划。倘若您想要成为基督徒，想要收获永生的福分，为末时的大事件做好预备，我们很乐意帮忙。举办研讨会并不是为了娱乐群众，而是希望您为主再临做好预备。倘若只是娱乐，我们就是在浪费光阴。所有的分享都是希望您明白将要来的是什么，并且要提前预备。预备之一便是接受浸礼。上帝希望我们能够体会圣子耶稣受洗时同样的体验。什么体验？第十八题，耶稣受洗时天父说了什么？马可福音一章九节和十一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第十一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喜悦你。这正是上帝希望你拥有的和耶稣同样的体验。为了这次系列讲座能给现场和场外的广大观众都有反馈和互动的机会，我们预备了信息卡，领座员正在发给大家。今晚您就可以做出决定，把卡片交回来，我们会和您为您祷告。屏幕前的观众请与奇妙真相网站上的同工联系。您此刻就可以决志说，主啊，我不想只做听到的人，更想做行道的人。我希望听到天父对耶稣说的那句，我喜悦你。我希望天也能为我而敞开。我希望听到天父对我的嘱托，愿圣灵马上进驻我的生命，让我步入崭新的生命。今晚您就可以选择，请大家在心里马上开始默祷，因为今晚一定有人会做出决定。世界各地的观众，阿布奎基的现场观众，受洗将是您人生的转折点。您可以说，我愿意与主签订婚约，求主洗净我的罪，洗净我罪的麻风，让我有全新的起点。请大家认真填写，先请克里斯丁上台，他为大家演唱完全献上之后，我们再一起祷告。大家填写完卡片可以交给领座员，或者放到他们的小桶里。场外观众可以通过邮件发送，我们愿为您代祷，希望能帮您预备。相信大家都拿到了卡片，有人可能已经开始填了。这里是四个很简单的问题。一，我愿意将自己完全降服于耶稣。倘若这是您的心愿，在空格处画勾，此刻就可以决定。第二题，我爱耶稣， 希望能够早日接受禁礼，希望大家开始为这个重要决定而预备，请根据选择画勾。第三题，有些朋友已经受洗，但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圣经，或其他原因想重新受洗，比如接受了全新的真理。这一条我已经受洗，但希望重新接受禁礼，请标记出来，我们会回答您的问题，派人和您联系。世界各地收看的观众，我们也把信息放在网上，提示您下一步。第四题，也许你正在为这个决定而挣扎，我正在为是否受洗祷告，但仍然有一些疑问，请做好标记，把您的卡片交给领座员，我们会为您代祷。朋友们，我觉得这个重要主题讲的还是太仓促，但我相信圣灵正在弥补我没能表达出来的信息，感动您的心。耶稣呼召我们要重生，要有新的开始，要洗去我们的罪。他愿意帮你洁净，他已为你付清了昂贵赎价。结束前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被主洁净。场内外观众，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慈爱的天父，我知道有人此刻正在为关乎永生的决定挣扎。主啊，请帮助他此刻就决志接受耶稣，尽管他心中或许还在决裂，请帮他降服于你，说我愿意将生命降服，我愿意接受基督，为他的再临预备。我相信借着基督的帮助，凡事都能。感谢你垂听，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感谢各位，上帝祝福大家。下一次课程是明天上午11点准时开始，晚上还有一课，分别讲拜巴比伦，晚上是两种印记，千万别错过。上帝祝福您。